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不确定下面这一句老笑话已经流传了多久了。这句话说，如果你愿意被关在一个制度里，那么婚姻是一个不错的制度。然而可悲的是，人们往往都认同这种贬低婚姻的观念。事实上，我们如今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西方世界当中。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如今大多数人都认为婚姻是一种过时而且迂腐的制度。我们这一代人似乎已经目睹了这样一种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夫妇更像是在同居而不是结婚。坦率地说，我们如今这个自我陶醉、自我吹嘘和满足自我的世界当中，很难屈服于婚姻的基本原则，就是自我牺牲、舍己。这就是为什么婚姻是地球上最能使人成圣的一种关系，就是因为它要求婚姻中的男人和女人向着自己而死，尤其是男人。使徒保罗是这样向男人描述婚姻的，他写道：“要爱你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爱你的妻子如同爱你自己一样。”以弗所书5章28节。他还给出了有关婚姻的终极命令，他告诉丈夫们说，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以弗所书5章25节。如果你还不确定这样的爱意味着什么，那么保罗紧接着又补充说，基督为教会舍己。舍己的爱最终极的行为，就是基督真的为我们的缘故死了，以使他能够赎回他的心腹，就是那些罪人。这种舍己的爱不是部分舍己，你不会为了某人几乎有点死了，你不会死60%还活40%。如果你死了，你就是彻彻底底的死了。这一点还挺深奥的，不是吗？弟兄姊妹们，根据圣经，婚姻当中的爱就等同于向着自我的欲望死了，向着自我的野心死了，向着只顾自己死了，向着吹嘘自我死了，向着自我意志死了，向着自我陶醉和满足自我的生活方式死了。一个好的婚姻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的将自我置于死地的婚姻。换言之，在这样的婚姻中不能给自我留下任何空间。这也就意味着成功的婚姻不在于找到对的人，而在于成为对的人。希腊学者伦斯基在近100年前就这样写道：治好了自私，你就能重建伊甸园。他的这个说法发人深省，也使人意识到应当让婚姻重新回归到神最初的设计中。治好了自私，你就能重建伊甸园。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他这句话的深意，这就是为什么婚姻是这个星球上最能彰显基督的爱和福音的原因了。如果弟兄姊妹们回过头来看彼得前书的第3章， 就知道使徒彼得一直在描述着的，就是这种既能宣讲福音，又能尊荣基督的婚姻关系。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彼得先讨论了有关妻子的部分，就是妻子要心甘情愿地服在丈夫的带领之下。在之前的讲道当中，我也解释过了，这种顺服非但没有削减妻子的个人价值，事实上反而显明了她独有的价值。实际上，婚姻当中的妻子们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来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就是效法他在整个救赎人类计划中甘愿顺服了他天父的旨意。我们要知道的是，就其本质而言，耶稣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与天父共存共荣，圣父与圣子同为神，但圣子却甘愿顺服圣父的旨意。因此，一个顺服的妻子虽然在福音的地位上与她的丈夫是完全同等的，两个人有同样的价值，但她却愿意在她的顺服当中效法基督的心和基督的生命。同样的，丈夫们在婚姻当中也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来效法耶稣基督，就是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丈夫也能在舍己的爱中为妻子献上自己的生命，来赢得维护、供养和照顾他的妻子。所以在一个美好的婚姻中，丈夫和妻子都在效法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不同方面。在用了整整六节经文来讲述妻子之后，彼得只教导了丈夫们一节经文。这当然不是因为女人比男人需要得到更多的教导，这只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女人喜欢处理信息，而男人通常不喜欢看各种说明。换句话说，男人能处理的信息量就只有这么多。其实，如果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周和我一起来研读这一节经文，你会发现，这节讨论丈夫的经文和前面讨论妻子的六节经文一样，信息量巨大。其实大家很容易就能从这节经文中看出四个要点，每一点都有丰富的含义，会极大的启发、改变和鼓舞所有的丈夫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的经文是：同样，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中文标准译本。第一个要点就是，这是来自神的命令。第七节接着说，因他比你软弱。中文和合本圣经有一个注解说，原文是软弱的器皿。这就是第二个要点，女人的受造很特别。我们继续看第七节，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是第三个要点，这是一个预言性的激励。第七节的最后部分说，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是第四个要点，也就是这是属灵上的最后通牒。今天我们主要来谈第一点，彼得在第七节的一开始就说同样，中文和合本没有把这个连接词翻译出来，也就是说要像妻子们行出活出顺服神的话语一样，同样丈夫们也要行出活出顺服神的话语。也就是说，好的婚姻绝不是一条单行道。紧接着彼得给了丈夫们一个命令，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好了，在座的妻子们，如果你们认为顺服丈夫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话，那么对于丈夫们来说，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这个命令岂不是比 登天还难吗？在座的有多少丈夫能够举起手来说，我完全理解我的妻子，我在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没人举手。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教会里充满了不顺服神命令的丈夫呢？还是说充满了诚实的丈夫？我认为可能是诚实的丈夫。在我们深入探讨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这句话的具体含义之前，请大家不要忽略了整个的表述。彼得说的是，你们做丈夫的要与妻子同住，这不是在说你的住址，好像你们要住在同一个地方，而是在说你的态度。在整本新约圣经中，这种表达方式只在这里出现过，而且它的意义要远远大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有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希腊语中的这种表达方式最接近于我们用英语说为某人安家。我们可以说这种表达方式事实上是在房子和家之间做出了区分。彼得实际上是在对丈夫们说，丈夫们，让你们的房子成为你们妻子的家。听明白了吗？让你们的房子成为你们妻子的家。而这需要丈夫们做很多事情，而不仅仅是记得下班后买些菜回来，而是要把你自己也带回家，也就是要与你的妻子一起生活、居住和亲密的交流。我最近读到一项调查，其结果显示，丈夫和妻子每周平均只交谈37分钟的时间。注意啊，是每周。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寝室，而不是一个家。这只是让婚姻苟延残喘，而不是栽种和建立婚姻的花园。可能很多人的婚姻多年来就是这样，每周只说差不多半个小时的话，这种状态当中。一位作者写道，这就像是在休战期，竞争取代了合作，没有解决的冲突已经损耗了婚姻的结构。夫妻二人可能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待在一起，但这些原因从来都不是最好的原因。很多夫妻就是为了孩子的缘故才待在一起的，没有离婚。这虽然也可以值得赞扬，但却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最近读到了这么一件事儿：89岁的妻子要和92岁的丈夫离婚。法官在处理他们的案子的时候，非常惊讶地问他们说，你们都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现在为什么要离婚呢？他们回答说，我们其实一直都想等我们的孩子都去世了再离婚。在这段婚姻中，可能从几十年开始，杂草就四处丛生了，甚至扼杀了彼此之间陪伴和彼此欣赏的花朵，扼杀了那些在彼此委身、谦卑和舍己的枝叶上所盛开的美好。弟兄姊妹们，一个盛开着各种美丽花朵的花园，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我去过很多州，但尤其喜欢开车回北卡罗来纳州。我不知道是谁负责规划了那一大片花海，但我敢肯定，我们交的税为他买了单。但即使是花了我们的钱，我也非常高兴，因为当我和我妻子开车接近北卡州的州界的时候，发现在州际公路的主要路口和沿线的上下匝道上有各种美丽的花圃，有时候是大片的野花，有时候是各种颜色的花丛，我们感到心情非常的愉快。 当我们开车经过这些五颜六色的花丛时，我们绝不会说这一切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事实上，种植和保养这些花丛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需要花时间、各种开销和人力成本，还有更多的后续的人工和劳动，才能够让它长成这个样子。在我们的婚姻中，情况也是如此。丈夫们，你们就是你们婚姻的首席园丁，你需要带头重建你们婚姻的伊甸园。现在就请大家回到这节经文当中，彼得写道，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可能有的译本翻译的是按着知识与他同住，我们中文和合本也有这样的一个注解。情理或者是知识这个词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洞察力和有意识的敏感，这个词包含了通过观察而习得的智慧以及行动中的体贴关怀。这当然也不是一瞬间就能学会的，需要持续一生之久的学习。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妻子要理解她的丈夫。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妻子们本来就已经足够了解他们的丈夫了，他们的直觉和观察力要比男人强很多，他们能捕捉到所有的细节，并且不断地进行观察和权衡他们所了解到的信息，而男人们只想知道今天晚上吃什么。正如一个人所写的那样，女人就像卫星天线，会从四面八方接收信号和信息，而男人就像无绳电话，如果他们离开家60米左右就没信号了。总的来说，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尽管如此，丈夫还是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而男人们在一起往往也会开玩笑让彼此感觉轻松一点，他们会说，女人的心思你可别去猜，你猜来猜去也搞不明白，他们永远都那么复杂，你肯定猜不透也弄不明白。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圣经从来都没有要求我们去理解所有的女性，神只是在命令你去理解一个女人，那就是你的妻子，而这是一个会持续一生之久，需要舍己奉献彰显福音而且效法基督的过程。请丈夫们记住，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这个命令说的不是那种肤浅的理解或者是知识，也就是表面功夫，比如我妻子最喜欢的冰淇淋的口味是什么，或者她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不是这种表面的功夫。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是要对他正在面临的挑战、内心的渴求以及具体的需要有所了解，然后要根据这样的了解和知识有所行动，也就是全身心的协助、鼓励和引导他经历生活各样的处境。这就是丈夫要在家里像牧羊人一样发挥功用的地方，你要在他抵达天家之前一直牧养他，你也要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而不是给他制造出各种重担。另外，彼得之前并没有告诉妻子们说，只有当你们的丈夫变得可爱，或者只有当他们跟随基督的时候，才要尊重和跟从他们，并且向他们持有一个温柔和安静的灵。事实上，从彼得前书的上下文来看，即使他们的丈夫不信神，即使他们不配得到一个敬虔的丈夫所应得到的来自妻子最大的尊重，圣经还是命令妻子们要尊重和跟从他们的丈夫。而现在，丈夫们，你们也要向妻子们做同样的事情。 彼得在这里并不是说，如果你的妻子现在就有温柔和安静的灵，并且愿意尊重和跟从你，那么你就要想办法去了解她，并对她表现出足够的关心和体贴。不是的，彼得是在命令丈夫们，即使你的妻子既不尊重你，也没有一个温柔和安静的灵，你还是要留意观察他们的需要，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婚姻可不是一种等价交换，一种交易，好像是如果你给我挠挠痒，我就给你挠挠痒，或者如果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或者如果你对我充满了爱和善意，那我就对你也充满了爱和善意。弟兄姊妹们，请听，爱一个有爱心的人很容易，关心一个同样会关心他人的人也很容易，向一个有恩惠的人施以恩惠确实很容易，但是这样的婚姻就永远都不会往前走了，因为没有人愿意主动踩下油门。弟兄们，请主动踩下油门吧。可能有的弟兄心里会想，我该怎么踩油门？我对他根本就不了解啊。我想彼得在这里的命令是要你先根据你现在所了解到的内容采取行动，然后继续与你的妻子一起生活，与他交谈，同走生命之路，借此更多的了解他，然后再根据这样不断积累的对他新的了解来采取新的行动。这就是舍己的爱，这就是第七节所包含的第一个命令。大家还记得我刚刚引用过的伦斯基的那句话吗？治好了自私，你就能重建伊甸园。我们在过去几周的讲道当中，每次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实操的建议。同样的，当你在你们家的伊甸园中工作的时候，我要为你提供一些实用的花园工具。首先，不要总是那么旁若无人的样子，要播撒礼貌优雅的种子。换句话说，不要那么粗鲁，或者是那么不近人情。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人参加了一场关于效率的研讨会，会后他决定要帮助他妻子，使他的生活也更有效率。几天后，他和另一位也参加了那场研讨会的人分享了事情的进展情况。他说，有一天早晨，我坐在餐桌旁观察我妻子做早点的时候，我意识到多年来他一直都在以一种效率极低的方式做早点，就是他会在冰箱、炉子、桌子和柜子中间来回跑很多趟，而且经常一次只拿一件东西。所以我对他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能一次多拿点东西呢？这样你就省得跑来跑去了。另一个人赶紧问他，那么结果呢？真的节省了时间吗？他说，当然了，以前他要花20分钟才能做好的早点，现在我7分钟就全搞定了。在使徒保罗写给教会中丈夫们的信中，他也沿着这条主线给丈夫们补充了一点。他在信中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哥罗西书3:19。苦待包含着严厉或者是恶言恶语的意思。一位作者写道，保罗的这句话指的是那种已经深陷苦毒的男人，他所能做的就是对他的妻子不耐烦，并且满不在乎的胡作非为。这样的男人其实是一个已经被自我填满了的人，他真的可以毫不关心他妻子到底是受伤了还是很快乐，到底是在哭泣还是心满意足，他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不仅如此，他也让他妻子不敢将他的烦恼分享给他，因为 这会给他带来麻烦。弟兄们请记得，这样的行为不仅会损害到你的婚姻，更会破坏你的事工和你所代表的福音。这福音原是恩典的福音。事实上，100多年前在中国大陆宣教的传教士戴德生，也曾经悲叹于当时的宣教士们普遍缺乏礼仪和风度。戴德生以对中国文化的敏感而闻名。事实上，在他到中国传教的早期，他就因为把头发染成黑色，编了辫子，穿上中国传统教师的长袍和拖鞋而引起了轰动。他后来在文章当中写道，粗鲁的基督徒在中国很少能摆脱服侍的困境，尽管他们非常火热和敬虔，但他们确实没有什么成就。作为一个宣教师工，我们最失败的地方莫过于缺乏礼仪。所以丈夫们，要在你的婚姻中播撒礼貌的种子，并拔掉那些粗鲁有违礼仪的杂草。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一个好的婚姻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将自我置于死地的婚姻。换言之，在这样的婚姻中不能给自我留下任何空间。这也就意味着成功的婚姻不在于找到对的人，而在于成为对的人。希腊学者伦斯基在近100年前就这样写道，治好了自私，你就能重建伊甸园。他的这个说法发人深省，也使人意识到应当让婚姻 重新回归到神最初的设计中。治好了自私，你就能重建伊甸园。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他这句话的深意，这就是为什么婚姻是这个星球上最能彰显基督的爱和福音的原因了。如果弟兄姊妹们回过头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就知道使徒彼得一直在描述着的就是这种既能宣讲福音又能尊荣基督的婚姻关系。在用了整整六节经文来讲述妻子之后，彼得只教导了丈夫们一节经文。其实如果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周和我一起来研读这一节经文，你会发现这节讨论丈夫的经文和前面讨论妻子的六节经文一样，信息量巨大。其实大家很容易就能从这节经文中看出四个要点，每一点都有丰富的含义，会极大的启发、改变和鼓舞所有的丈夫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的经文是：同样，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中文标准译本。第一个要点就是，这是来自神的命令。第七节接着说，因他比你软弱。中文和合本圣经有一个注解说，原文是软弱的器皿。这就是第二个要点，女人的受造很特别。我们继续看第七节，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是第三个要点，这是一个预言性的激励。第七节的最后部分说，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是第四个要点，也就是这是属灵上的最后通牒。现在就请大家回到这节经文当中，彼得写道，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可能有的译本翻译的是按着知识与他同住，我们中文和合本也有这样的一个注解。情理或者是知识这个词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洞察力和有意识的敏感，这个词包含了通过观察而习得的智慧以及行动中的体贴关怀。这当然也不是一瞬间就能学会的，需要持续一生之久的学习。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妻子要理解她的丈夫。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妻子们本来就已经足够了解他们的丈夫了，他们的直觉和观察力要比男人强很多，他们能捕捉到所有的细节，并且不断地进行观察和权衡他们所了解到的信息。而男人们只想知道今天晚上吃什么，而男人们在一起往往也会开玩笑让彼此感觉轻松一点，他们会说，女人的心思你可别去猜，你猜来猜去也搞不明白，他们永远都那么复杂，你肯定猜不透也弄不明白。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圣经从来都没有要求我们去理解所有的女性，神只是在命令你去理解一个女人，那就是你的妻子。而这是一个会持续一生之久，需要舍己奉献彰显福音而且效法基督的过程。请丈夫们记住，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这个命令说的不是那种肤浅的理解或者是知识，也就是表面功夫，比如我妻子最喜欢的冰淇淋的口味是什么，或者她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不是这种表面的功夫。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是要对她正在面临的挑战、内心的渴求以及具体的需要有所了解， 然后要根据这样的了解和知识有所行动，也就是全身心的协助鼓励和引导她经历生活各样的处境。这就是丈夫要在家里像牧羊人一样发挥功用的地方，你要在她抵达天家之前一直牧养她，你也要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而不是给她制造出各种重担。另外，彼得之前并没有告诉妻子们说，只有当你们的丈夫变得可爱，或者只有当他们跟随基督的时候，才要尊重和跟从他们，并且向他们持有一个温柔和安静的灵。事实上，从彼得前书的上下文来看，即使他们的丈夫不信神，即使他们不配得到一个敬虔的丈夫所应得到的来自妻子最大的尊重，圣经还是命令妻子们要尊重和跟从他们的丈夫。而现在，丈夫们，你们也要向妻子们做同样的事情。彼得在这里并不是说，如果你的妻子现在就有温柔和安静的灵，并且愿意尊重和跟从你，那么你就要想办法去了解她，并对她表现出足够的关心和体贴。不是的，彼得是在命令丈夫们，即使你的妻子既不尊重你，也没有一个温柔和安静的灵，你还是要留意观察他们的需要，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婚姻可不是一种等价交换，一种交易，好像是如果你给我挠挠痒，我就给你挠挠痒，或者如果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或者如果你对我充满了爱和善意，那我就对你也充满了爱和善意。弟兄姊妹们，请听，爱一个有爱心的人很容易，关心一个同样会关心他人的人也很容易，向一个有恩惠的人施以恩惠确实很容易，但是这样的婚姻就永远都不会往前走了，因为没有人愿意主动踩下油门。弟兄们，请主动踩下油门吧。可能有的弟兄心里会想，我该怎么踩油门？我对他根本就不了解啊。我想彼得在这里的命令是要你先根据你现在所了解到的内容采取行动，然后继续与你的妻子一起生活，与他交谈，同走生命之路，借此更多的了解他，然后再根据这样不断积累的对他新的了解来采取新的行动。这就是舍己的爱，这就是第七节所包含的第一个命令。大家还记得我刚刚引用过的伦斯基的那句话吗？治好了自私，你就能重建伊甸园。我们在过去几周的讲道当中，每次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实操的建议。同样的，当你在你们家的伊甸园中工作的时候，我要为你提供一些实用的花园工具。首先，不要总是那么旁若无人的样子，要播撒礼貌优雅的种子。换句话说，不要那么粗鲁，或者是那么不近人情。在使徒保罗写给教会中丈夫们的信中，他也沿着这条主线给丈夫们补充了一点。他在信中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苦待包含着严厉或者是恶言恶语的意思。一位作者写道，保罗的这句话指的是那种已经深陷苦毒的男人，他所能做的就是对他的妻子不耐烦，并且满不在乎的胡作非为。这样的男人其实是一个已经被自我填满了的人，他真的可以毫不关心他妻子到底是受伤了还是很快乐， 到底是在哭泣还是心满意足，他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不仅如此，他也让他妻子不敢将他的烦恼分享给他，因为这会给他带来麻烦。事实上，我前段时间看到了这么一篇新闻报道，一方面报道的内容真的非常滑稽可笑，但另一方面又很悲哀。这篇报道说的是，有一对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德国夫妇，丈夫已经72岁了，妻子也差不多是同样的年纪。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丈夫居然在家里安装了一个空袭警报器，专门来让他的妻子闭嘴。这件事甚至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都进行了报道，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真的。根据这个报道，每当这个人的妻子抱怨他，或者试图在某些事情上找他的麻烦时，他就会拉响防空警报，让他响上个几分钟。最后，警察让他把这个警报器拆了，他一边在拆，一边极不情愿地告诉警察说，但是每次他都很管用啊。在座的弟兄们可能家里并没有安装空袭警报器，但其实我们对妻子的那些既蛮横又不礼貌不体贴的行为，会比言语甚至比空袭警报器更加刺耳难听。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没有任何借口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粗鲁无礼不礼貌的举止，更不用说是家里的丈夫了。弟兄们请记得，这样的行为不仅会损害到你的婚姻，更会破坏你的事工和你所代表的福音。这福音原是恩典的福音。事实上，100多年前在中国大陆宣教的传教士戴德生，也曾经悲叹于当时的宣教士们普遍缺乏礼仪和风度。戴德生以对中国文化的敏感而闻名。事实上，在他到中国传教的早期，他就因为把头发染成黑色，编了辫子，穿上中国传统教师的长袍和拖鞋而引起了轰动。他后来在文章当中写道，粗鲁的基督徒在中国很少能摆脱服侍的困境，尽管他们非常火热和敬虔，但他们确实没有什么成就。作为一个宣教师工，我们最失败的地方莫过于缺乏礼仪。所以丈夫们，要在你的婚姻中播撒礼貌的种子，并拔掉那些粗鲁有违礼仪的杂草。第二，不要折磨你妻子，要播撒肯定的种子。折磨人有很多种形式，包括情感、言语和身体上的折磨。通常这样的人会用他的语言和行为折磨人，他们对自己在生活中的无力感到愤怒，并试图通过欺负别人的方式强求别人给自己让路，让他坐在那最高的位置上，来提高他们自己的重要性。而这些人的妻子往往就是其矛头所指的第一个人。我在最近得到的一组数据中看到，每6名成年女性中就有一名曾经历或者是目前正在经历着某种形式的语言或者是身体上的折磨。而这种男权文化与圣经中所描述的男人是头这样的理念毫无关系，这种男权文化与神的创造毫无关系，然而它却与男人在最终的堕落息息相关。圣经所说的男人是头，不是要驱动妻子和家庭，而是引导妻子和家庭。他不是强迫或者是胁迫，而是效法基督的谦卑和恩典。针对这段经文，有一位英国作家曾这样写道，要记得我们完美的新郎耶稣基督，他并没有胁迫他的新娘，也就是教会去跟随他，而是通过为教会舍命来追求并深爱着他。 他赢得了他的心，并使他欣然顺服。他不会苛求或者是操纵，而是会为了教会的益处和圣父的荣耀，充满了爱和恩典。主内的丈夫们，如果你想与你的妻子按照这样的情理同住，那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起言语的桥梁，而不是建立起言语的壁垒。一位作家幽默地写道，男人们，试着赞美你的妻子，即使一开始会吓到她也没关系。这真的让人有点震惊。丈夫们，让我们用肯定的话语来取代那些折磨人的话语。作为开始，每天只需要试着说一句肯定的话语就好，比如像谢谢这样简单的话。其实就连谢谢这样简单的话也需要谦卑，因为它会提醒你，你的确需要你的妻子为你提供一些东西。多说一些肯定别人的话，就能剪掉骄傲的杂草，播撒谦卑的种子。还记不记得你最后一次感谢你妻子是在什么时候呢？不妨就从今天晚上的晚饭开始。即使你突如其来的感谢可能会吓到他也没关系，不过他可能会纳闷，你这是怎么了。你可以和你的妻子说，谢谢你亲爱的，晚饭做得真好吃。当然了，如果晚餐确实不那么好吃的话，你也可以这样说，谢谢你亲爱的，今天的晚餐很令人难忘。除此之外，也要对你妻子说其他肯定的话，比如，我很感恩神把你赐给了我。这与亚当在伊甸园里说的话是完全相反的。亚当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向神抱怨说，主啊，你看，都是你赐给我的这个女人干的好事儿。大家能想象得到这会对夏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我相信亚当后来也对夏娃说了，你能原谅我吗？我们也要常对妻子说这句话，你能原谅我吗？这句话是一句致死骄傲的话。想象一下，让一家之主主动承认错误，是不是需要他放下自己的骄傲呢？这些充满恩典和让人成长的话语，都是能让人破碎自我、栽种谦卑的话。所以，丈夫们要经常说这样的话。我们教会这个夏季系列讲到的一个讲员雷·普里查德，就在他的灵修评论中这样写道，我们通常需要8到10句积极正面的话语，才能抵消一句破坏性的言语所造成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说8到10句好话，才能消除刻在某人记忆中的一个伤害性的、不友善、缺乏爱、若无旁人的话语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丈夫们，请投资在你的妻子、家人以及家庭的伊甸园上。事实上，当你回家时，要下定决心把你自己也带回家。即使你今天处理了数不清的挑战，即使你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一天，都要按着丹尼斯·雷尼的朋友给他的建议那样行。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丹尼斯坐在这个朋友的办公室里，他注意到这个人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小卡片，上面就简单的写了这么一句话，给家人留点时间。换句话说，要为你的家人保留一些精力和关注。很明显，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丈夫，也适用于父亲。总之，要给家人留点时间。在你家里有一座花园需要栽种，需要你浇灌。你的妻子正在等着首席园丁回来，卷起她的袖子，沿路种下一些崭新的种子。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的歌词， 其中就描述了这样委身的丈夫，他们遵循了彼得前书第三章的教导，他们定义持续不断地学习如何舍己，如何为他们的妻子舍命。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明天早上，如果你醒来发现太阳没有出现，我会在这里。如果在黑暗中，我们失去了爱的踪迹，紧握我的手，不要害怕，因为我会在这里。我会在这里，当你想安静的时候，当你需要说出你的想法的时候，我将倾听。我会在这里，当笑声变成了哭泣，当经历了胜利、失败和努力，我们会在一起。我会在这里。明天早上，如果你醒来发现未来很不确定，我会在这里。就像四季一定会更迭，我们的生命也会随之流转，所以我也一定会在这里。我会在这里，你可以在我的肩膀上哭泣。当镜子告诉我们，我们都已经老了，我会抱着你，我就在这里，看着你的容貌伴着岁月愈发美丽，并告诉你你对我所有的意义。我会忠于我对你的承诺，并忠于把你交给我的那一位。明天早上，如果你醒来发现太阳没有出现，别担心，我会在这里。在彼得前书的上下文里，这就是那种能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撼、为之动容的生活方式。他们会注意到，基督信仰确实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基督徒处理关系的方式跟我们不同，他们的婚姻也跟我们的不一样。那些信主的男人对待他们妻子的方式肯定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找出他们与众不同究竟在哪里。当他们询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们，到底是谁成就了这所有的不同，是谁用他那永不止息的爱爱了我们。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永远都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甚至于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爱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爱我们这些原本根本不可爱的人。我们都曾经生活在那黑暗的世界里，是罪恶和撒旦的奴役，天生就是你的敌人。但是你为我们舍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天父，你也希望我们所有属你的儿女，希望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弟兄们也这样的去爱我们的妻子。我们实在是从你那里得着了这极大的鼓舞和爱，靠着你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按照你所期望的去爱我们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我们教会。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常常的充满我们，让我们能活出这个超自然的爱，只能是来自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的爱。就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去做那美好的见证，如同明光照耀。谢谢天父，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祈求交托，感谢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